平安，今天很高兴来到大家中间。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敬拜者的人生。陶素在他的一本书里面叫做《渴慕神》，这本书里面讲到说，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信仰混杂的时代，许多教会所重视的是教会的组织、工作的方法，还有崇拜的节目，还有许多外面的活动。陶素说，这些东西只能够消磨时间，吸引人注意，却不能真正满足信徒的需要、灵里的饥渴。教会的敬拜常常看重的是仪式跟节目，多过于朝见神、与神相遇。很多时候我们的敬拜生活常常是每个礼拜天早上的一个例行公事，一个习惯性的聚集。事实上，我们的敬拜生活并不是局限在礼拜天早上的组织崇拜，敬拜其实是一种从内心出来对神的渴慕，是一种在每天日常生活中经历神的同在，是一种分别为圣的生活方式。今天我要借着诗篇84篇，一个朝圣的诗篇，一个敬拜的诗篇，来跟大家一起思想什么是一个敬拜的人生。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谢谢你在主日清晨带领我们到你面前来。主，我们的心实在是渴慕你，我们来仰望你。主，我们实在是叫我们好像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啊！主，我们要来寻求你。主，把这样的渴慕的心给我们。哦，主，真的是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一个谦卑的心，一个受教的灵。主，实在是叫我们来在这里来跟你自己相遇，跟你的话语相遇，巴不得你的话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行走道路上的灯啊！我们实在是求你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天的生命，我们的力量。我们把今天早上的主日崇拜恭敬仰望在你手中。主，你实在是在这里做宝座，掌王权。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好，我们一起打开圣经啊，84篇，我们一起打开圣经，84篇。找到的话啊，我来念单数节啊，弟兄姊妹念双数节。84篇第一节是可拉后裔的诗，交与灵长用加勒乐器。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暴雏之窝。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好，我们就到这里。这诗篇的作者是可拉的后裔。我一直很好奇， 为什么作者隐藏了自己的姓名，只称自己为可拉的后裔？因为可拉这个人在以色列的历史中所留下的名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可拉是利未人，他是在摩西时代跟一些人一同背叛摩西，他挑战摩西的领导权，最后他们被神刑罚，他们所占的地裂开了，将他们都吞灭。但是神却存留了可拉的后裔，让他们继续在神的殿里面来侍奉。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的工作是扛抬那会幕的器具。等到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建造圣殿以后，他们的工作就转为在圣殿里面看门、烧香、献祭跟歌唱。可拉的后裔从祖先失败的见解中，他们学习将眼目调转回到神的面前，重新回到恩典的源头。在150篇的诗篇里面，有12篇是可拉的后裔写的，每一篇你读起来，你都感受到那一种他们对神那种浓厚的渴慕。像今天所读的诗篇84篇还有42篇，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以前的可拉渴慕的是夺取领导权，现在可拉的后裔渴慕的是神自己。以前的可拉他是用言语来煽动群众，而现在可拉的后裔却是用口来颂赞神。诗篇84篇是一首描写朝圣的诗，敬拜的诗。这一篇总共有12节，我们可以很自然的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讲到一个朝圣者，一个敬拜者，他对神的渴慕。第二段记载朝圣者他因为心动而开始有了行动，他起身而行，参加一个朝圣的行列，他历尽艰辛万苦，靠着神力上加力来到圣殿朝见神。第三段讲到说，这个朝圣者他到了圣殿，在圣殿中祈祷，他渴望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中。现在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是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描写朝圣者他内心的渴慕。我再来念一遍第一段。第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在这里诗人他内心的渴慕， 他渴慕什么？第一，我们看到说诗人在渴慕神的家。诗人对神所发出的第一句话是，你的居所何等可爱。诗人虽然在世界上有自己的家，但是他的心却像游子一样，可想回到神的家。我想我们从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喜欢来到教会来敬拜，来参加各样的聚会，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神，一起来追求成长，一起欢笑，一起度过经历过伤心的事，一起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成长，教会每一个角落都是一段美好的回忆。教会是神的家，也是我们心灵的家。神的居所何等可爱。第二，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诗人渴慕的是神自己。神的居所之所以可 令人可想羡慕，不是这个居所外的外观，或是它里面的摆设，而是因为神在那里。我们可不可以找一找，在这十二节里面，作者用哪些名称来称呼神？我们可以找，可不可以找一找？我们看到有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看到有永生的神，我们看到有我的王，我的神，我们看到有雅各的神啊。他在第一节、第三节、第八、十二节有四次称神是万军之耶和华。为什么？因为他看到神是蛮有能力的神，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这个神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过红海，行过了许多神迹奇事，叫带领他们在旷野漂流，在有三十八年，最后带领他们进到迦南地，打败那些迦南人。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看到这个神是万军之耶和华，是为他们征战的神，是以色列的神。这个诗作者在第二节称神是永生的神，他要表达什么？这个神是一个现在活着，以后永远活着的神，也是赐我们永远生命的神。在第三节他称神是我的王啊，我的神啊，要说明什么？他不仅是全宇宙的统治者，他也是我个人生命的主，我愿意让他来掌管我的生命，我每一天的生活。我们看到说，在八十四篇诗人用这么不多不同的名称来称呼神，这表示他对神的认识很丰富，他对神的经历也很深刻。第三，我们看到说，诗人渴慕的是在神里面的安息。在第三节他讲到说，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在这里提到祭坛是用来献祭的地方，是一个寻求赦免的地方，是一个与神和好的地方，是一个彰显神恩典的地方。这个地方是神与人交会的地方。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诗人用麻雀跟燕子来比喻住在圣殿里面那种得享安息的光景。麻雀是本地的鸟，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二章里面讲到说，五个麻雀不是卖两分银子吗？所以麻雀所代表的是不受重视的、渺小、软弱、没有价值的一个记号。诗人说，即使你觉得自己像麻雀一样不受重视、渺小、软弱，你也可以在神的居所，找神的里面找到居所，找到温暖，找到满足。也许人看你是没有什么价值，你自己看自己也没有什么价值，但是你可以在神里面找到你生命的价值跟肯定。除了麻雀以外，诗人又提到燕子，在你祭坛那边，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燕子是飞来飞去的候鸟，永远在寻找、在选择适合它的天气来迁移，是最不安定的鸟，总是飞来飞去、漂流不定。居然在圣所里面可以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诗人说，即使你像燕子一样经常在世界上漂流不定、不得安息，你也可以在神里面找到安歇的地方。就像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到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 我就可以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在第四节，诗人忍不住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我常常在思想，今天我们的教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地方？是不是任何人到了这个地方都可以看到神的爱？一个新移民，一个在餐馆打工的，一个看小孩子的阿姨，他来到这里，他会不会感受到被接纳，感受到神家的温暖跟满足？他可不可以在这里找到一块他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可以灵性成长的地方？还是我们只能够接纳那些工程师跟专业人员？我们的眼睛是不是只看到跟我们同一类型的人？不是这一类型的人，在这里就融不进来，在这里就活不下去。我们的教会是怎样一个教会？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章讲到说，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人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人看为不俊美的越发给他加上俊美。在你祭坛那里，燕子可以为自己找到房子，麻雀可以为自己找到房子，燕子可以为自己找到抱雏之窝。如此之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从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在这里看到说，诗人把他对神的爱、对神的渴慕表达得淋漓尽致。诗人用了很多爱的词汇来描写他对神那种情感。他说，你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 NIV 在第二节的翻译是，我的灵魂可想神到达一个几乎要晕倒的地步。在第二节下半节，诗人将他澎湃的情感很强烈的表达出来。他说，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这个原文是向永生神大声呼喊、消停。当希伯来人提到心肠的时候，他是指一个人最深处那种情感、思想、意志的地方。所以这里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可以说是整个全人的投入，向永生神来大声呼喊、再消停。你可以感受到那个诗人那种对神那种澎湃强烈的爱，那种看到神的慈爱比生命更宝贵的那种爱。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对神的爱认识有多少？我们对神的爱那种回应有多少？今天早上我们来参加敬拜，我们内心对神的渴慕有多少？敬拜是不是成为我们每一天、每个星期天早上的一个例行公事，一个习惯性的聚集？诗篇84篇是一个朝圣的诗篇，照犹太人的规定，他们一年3次要到圣殿去朝见神、敬拜神。但是你看到说，在84篇，作者用第一节到第四节先讲到一个朝圣的人，一个敬拜的人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人，然后从第五节才开始讲到说整个朝圣的过程。神看重的不光是到圣殿朝见神、敬拜神这一件事情，神更看重的是这个朝圣的人、敬拜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人。这个人先要是一个心中渴慕神的人，否则他的朝圣、他的敬拜只不过是一个外表的一个形式。弟兄姊妹，你是一个怎样的人比你做了什么事情更重要？ 我举一个我自己的例子。大概在三个礼拜前，有一天我太太就提醒我，说你做一个长老，应该是扮演的角色是应该是一个常常鼓励人的角色，常常给别人打气的角色，常常带出盼望的一个角色。我一听，我很感谢神，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他的提醒很对，我应该多去鼓励同工，我应该多去鼓励弟兄姊妹。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到网络上的书店 Amazon.com， 我去买书，去买如何鼓励人的书，不只是买了一本，买了两本。这个书还没寄来的时候，隔天晚上我在灵修的时候，神就借着一些圣经的提醒我，去学这些怎样鼓励人，这些方法，这些技巧非常好，这些都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我是不是一个鼓励人的人？只有当我打从心里面，我变成一个鼓励人的人，我才能够真正做出那些鼓励人的事。神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比我们做什么事情更重要。所以在这里诗篇八十四篇，诗人先用第一节到第四节来告诉我们，一个朝圣的人，一个敬拜的人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他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裂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这里讲到说，朝圣者他因为有一个期待，有渴望，有羡慕，所以他在想了以后，他要去，他要往圣殿的方向去朝见他的神。所以第五节讲到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我真的是感谢神，当我们心里愿意的时候，神说这人便也有福。当我们有愿意的心，神就悦纳。今天神看重的是我们里面的心，我们有那个愿意的心。就像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保罗说，人若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乃是照他有的，并不是照他所无的。所以在第五节这里讲到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诗人所向往的这锡安大道，是一条向上攀升的道路，是一条朝圣的道路。耶路撒冷是圣殿的所在，是敬拜的中心，它坐落在海拔800公尺的高山上。因此圣经上常说登耶和华的山，这山又叫做锡安山。在从第五节开始，我们看到这诗人他从他的心动转化为行动，他开始了他的朝圣之旅。第六节，他们经过流裂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要去锡安朝见神，要去登耶和华的山，这个路程不是一帆风顺，花香长漫。这个路要经过流裂谷，原文叫做巴卡，是干旱的意思。这个地名在圣经中仅仅出现过这样一次，连圣经的学者也不知道它确实的位置。学者猜测，这个流裂谷或许只是一个象征的字眼。诗人在这里勾画出一幅图画，谷跟流泪，谷跟流泪，在这谷中也许是高山重重，看不到出路，也许是石头遍布，寸步难行， 也许是干旱无水之地。总而言之，这个流泪谷是一个伤心的地方，是一个受苦的地方，是一个艰难的地方。其实在我们的生命中，常常有大大小小的流泪谷，也许是生活中的困难，也许是情感上的挫折，也许是属灵生命上的低潮、失败、打击。我们在地图上也许找不到流泪谷这一个地方，但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四周围，却常常有流泪谷。感谢神，他借着诗人又勾画出另外一幅图画，泉源跟秋雨。第六节，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这里的秋雨是指十月、十一月的雨，在这里引申为神的恩典，神及时的雨水解决了旅途的干旱，表示神在一路上的看顾跟供应。流泪谷是苦难人生的象征，而秋雨泉源是神恩典的象征。流泪谷之所以能够成为泉源，是因为在朝圣的过程中，可以不断的靠神有力量，时时的支取神的供应。靠主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弟兄姊妹，也许今天你就觉得你是在流泪谷里面，可是请记得，我们不是住在流泪谷里面，我们乃是经过流泪谷，神的恩典要擦干我们的眼泪，把我们的眼泪变为秋雨跟泉源，叫我们力上加力到锡安朝见神。到锡安朝见神是我们的目标，终极目标。流泪谷不过是中间的一个过程，是一个叫我们成长的过程。弟兄姊妹，我们的人生是一个朝圣的人生。朝圣者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一个对象，就是他的神。他一生就是为了赴这个约会，其他的一切只不过是陪衬的而已。我们人生的许多惶恐跟焦虑，都是因为我们把主跟客的位置放错了，我们把目标跟陪衬的位置放错了。人生的道路有起有落，有得有失，但是当我们以朝圣者的心态来看我们生命中的各样得失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评价标准。以前我们一切的努力都是为了赚得全世界，现在朝圣者他只有一个愿望，就是要去见神的面，要看要神的名得到彰显，神的国得到实现。第七节讲到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在这第七节里面，我们看到有几个主词，我们可以看看。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在这里我们看到有两个主词，第一个主词是他们，他们行走力上加力；第二个主词是个人，个人到锡安朝见神。他们是团体性的，个人是个人性的。尼托生弟兄曾经这样说过，神给人的恩典有一些是给个人的恩典，有一些是给团体的恩典。给个人的恩典是在我们个人灵修祷告读经的时候就可以得着，但是给团体的恩典 是要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敬拜，一起相交的时候才可以得着。在这第七节里面，他描写有一群人，他们一起要去朝圣的人，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在信仰的旅程中，这一群人一同追求，一同前往，一起歌唱，一起欢笑，一起走过高山幽谷。这里讲到说，他们彼此打气，彼此扶持，他们都要神是他们的标杆，他们都要经过流泪谷，没有一个人可以豁免。但是在爱的扶持中，也许脚步会放慢一点，但是彼此的扶持，力上加力，一起到锡安，这是何等的美，这是何等的善。弟兄姊妹，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的相交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我们必须很诚实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的相交你满意吗？我知道说在圣罗瑟教会我们还差得很远，很多时候我们来教会又回去，虽然在人群中我们却是孤单的，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眼泪没有人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戴一个面具，我们不敢让别人看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戴上一个我很坚强的面具，就不必担心别人看到其实我是很软弱很害怕的。我们戴了一个面具我很圣洁的面具，就不必担心别人怀疑我是不是也有情欲上的挣扎。谈话的时候，交通的时候，我们不是倾心吐意，我们只谈一些表面的事情。弟兄姊妹，今天神既然把我们放在一起，让我们一起来奔走天路，我们岂能像一群彼此陌生不冷不热的旁观者？我们必须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我们必须拿掉我们的面具，打开我们自己，做一个透明的人。是的，相爱有受伤的危险，但无论如何相爱吧。分享有言语措辞不恰当的危险，但无论如何分享吧。服侍有惹起彼此摩擦的危险，但是无论如何服侍吧。关心有惹得一身不适的危险，但是无论如何关心吧。同工有彼此误会的危险，但是无论如何同工吧。今年暑假在圣罗瑟教会有许多的短宣队出去，我是参加美中短宣那一队。短宣回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美好的分享，我们怎么样传福音，我们怎么样带人信主，这些分享都很感谢神。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没有忘掉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我们短宣最后一天要回来的时候，我们在奥克拉荷马的机场在等飞机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弟兄一个人单独坐在一个角落，我就过去问他说怎么回事。他就告诉我说他有些难过。为什么？他说因为在短宣的过程中，他看到许多自己的软弱，自己的血气，他很难过，他为这些很难过，而且他也看到其他有一些人的一些软弱跟血气，他也很难过。我跟他讲说，是的弟兄，平常我们大家都还有一点距离，但是在短宣十天里面，大家住在一起，吃在一起，住空在一起，我们的目标很明显，就是要传福音。我们的行程是那么紧凑，一站又一站，很多事情要做决定，而且要很快的做决定，有时候会有不同的意见。在讨论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觉，我们把事情看得比人更重要，我们要传福音。我跟他讲说，我也看到自己的血气。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在讲， 讲到最后我声音就大了。到最后我去跟那个弟兄道歉，但是我还是很难过，我自己怎么是那一副德性，我是很难过。而且我想到说，那人家看到长老是那副德性，人家会怎么看？我一想我就更难过了。但我觉得今天我们的信仰很宝贵的是，今天我可以带着我的软弱跟我的失败来到我的神面前。保罗说，我夸我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护庇我。我跟这弟兄讲说，不要为这些自己的软弱跟失败在那里难过出不来，这些是在肉体里面。我们学习靠着神的恩典，从我们的软弱中再一次站立起来，为这些软弱来感谢神。而且当你看到其他人别人的血气跟软弱的时候，放他一马，以恩典以恩慈相待。事后这个弟兄告诉我说，他得到很大的帮助。我感谢神，因为我就是这样子靠着神出来的。弟兄姊妹，教会是一个可以犯错误但是仍然被接纳的地方。我们今天要给人家的榜样不是一个我不会犯错误的榜样，因为事实上我们都会犯错误。我们要给人家的榜样是，我是一个我愿意认错的榜样，我是一个努力改的榜样。教会里面不是华苑公司只讲效率只讲公平的地方，教会是一个人比事情更重要的地方，教会是一个给机会成长的地方，一个学习接纳被接纳的地方，在彼此爱的扶持中力上加力恩上加恩，一起奔走天路。神给团体的恩典就在我们跟弟兄姊妹一起相交的时候才可以得着。接着他讲，作者讲，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圣经接着说，个人到锡安朝见神。注意个人两个字，谁到锡安朝见神？答案是个人。这里给我们看到，在信仰的追求中，个人在神面前的追求非常的重要。别人不能替你灵修，替你读经，替你祷告，别人的信心不能代替你的信心，这是个人要自己追求的，要努力奔走的。得救得赏都是个人的事情。诗人从 可想羡慕神，到经过流裂谷，最后来到了圣殿。接着第三段八节到十二节是诗人到达圣殿的一个祷告。第八节说，万军之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这里诗人来到了神面前敬拜神，他先为神的受膏者以色列的君王来祷告，他先来求神的国。接下来第十节，诗人这样的赞美神说，在你的院里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在这里几节圣经里面，诗人勾画出一幅图画，说明在神里面那种完全的安息，完全的满足。在你愿意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价值的选择，一边是在神的家住一日，一边是在别处没有神的地方住一千日，一边是在神的殿中看门，一边是在不信人的帐篷中，在那里可能有名利地位。弟兄姊妹，你会选择哪一边？这是一种价值的选择。 弟兄姊妹，今天你活在世界上，你过每一天的日子，你是用世界短暂的价值观来过你的日子呢？还是你是活在神永恒的价值观来过你每一天的日子？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永生，但是我们活得好像我们没有永生一样。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用永恒的价值观来度我们每一天的日子。保罗说，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看万事为粪土，并不是保罗可以看万事为粪土，而是他先认识到那个主耶稣基督是至宝，所以他可以看万事为粪土。弟兄姊妹，今天主耶稣基督在你心目中的地位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接着在第十一节、十二节，诗人发出这样一个惊叹：神啊，你是日头，你是盾牌，你要赐下恩惠跟荣耀，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感谢神，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借着我们的敬拜、我们的团契、我们的相交，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更新我们的价值观，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更谦卑、更顺服神、更认识神，知道只有他是神，其他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再值得我们追求，不再值得我们敬拜。名利、地位、财富、人的称赞，不再成为我们的偶像，因为只有他是神。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实在是仰望你。主，实在是借着今天的经文，你再一次提醒我们，你看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比我们做什么事情更重要。主，你实在是叫我们先做一个渴慕神的人。主，我们实在是再次提醒我们，主，我们今天的敬拜，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我们是一个外表的形式呢，还是我们实在是里面，主，我们对你充满了像诗人一样的渴慕，一样的爱。主，我们实在是求你把这个爱给我们。主，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爱不出来，但你把这个爱给我们。主，你实在是叫我们常常到你的亮光中。主，你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你来改变我们的价值观。主，你叫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我们是一个朝圣的人生，只有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神是我们的目标。主，我们一生就是为了赴这个约会。主，帮助我们。主，实在是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叫我们知道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再值得我们追求，不再值得我们敬拜。所有的名利、所有的地位、所有的财富、所有的人的称赞，不再成为我们的偶像。主，因为你是神，你是配得我们敬拜的神，你是配得万膝跪拜、万口传扬的神。我们实在是求你施恩祝福这里每一个弟兄姊妹，你保守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服事、他们的工作，求你恩上加恩。我们将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